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要继续和你分享黄雅洛的生命故事。雅洛的人生经历了许多风暴，从小到大经历多次生离死别，外公、母亲、外婆相继的过世，他自己两次罹患癌症，好不容易康复了进入婚姻，孩子出生后丈夫却外遇，第三者找上门来，不得已他只好带着刚出生的儿子流浪街头。而今天呢，雅洛还要谈到他一手创立的公司一夕间负债了300万。当这些风暴一个一个席卷而来，他的人生看似走到了绝望，可是他没有失去希望。为什么呢？究竟在黄雅洛的生命里面有着什么样的一股力量牵引着他勇敢地继续往前迈进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雅洛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希望的人生。那么雅洛，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谈到后来婚姻也触礁了，为了保护孩子也保护你自己的生命安全啦，所以你是一个被迫的状态，带着孩子离家出走，流浪在街头。在这个流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回去再跟丈夫建立婚姻关系呢？还是你有没有想说那你要怎么去面对你之后的人生啊？
因为从小出生在单亲家庭，所以我更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在结婚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要给孩子完整的家，不要让他跟我一样。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强迫我的前夫回来，是因为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真正的爱一个人不是说把他绑在身边，如果他是真的像我一样爱他，他是会心甘情愿的，就是会奉献去付出，就像上帝对我们的爱跟照顾是一样。可能也是因为说孩子刚出生，我看着孩子，其实我觉得孩子是最无辜的。这个女生她有情绪的时候，
您说这个第三者吗？
对，她情绪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害怕。
是，就是她不请自来到你们的家里面的时候，对你的一些态度言行举止。
嗯，而且前夫他有没有一个选择，后来我就决定带着孩子去流浪，想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那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好。后来我就是好险，那时候我国小的同学出来帮我，但是那时候我就是到处流浪啊，家人一直打电话给我，可是我那时候没有选择去接电话，因为一方面他们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怕我讲了他们会更担心。有一次我就是抱着我儿子在路上，就是在等红绿灯要过马路，然后那时候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妇人，然后那妇人看到我手里面的孩子，他就看看他就说，天哪，你怎么可以抱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在路上，他应该现在是要在家里面吧。然后念到我心里就觉得心很酸，觉得很委屈。最后来抱着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就开始就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哭，根本不管别人在干嘛，可是就一直哭。 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感觉到我的儿子突然有反应，让我觉得他不是只是身体在动而已，他的反应让我觉得他感受到我的悲伤，他好像就想告诉你说，妈妈你不要哭了。就在那一刻抱着儿子，我突然就想说，我应该要收起自己的眼泪，因为我应该要在孩子里面心里面要种爱的种子，如果我不坚强起来，我的孩子看我每天这样哭，他怎么会快乐？所以那时候我就把眼泪收起来，然后看着孩子，我就跟他讲说，妈妈会为了你加油。后来我的家人还是打电话给我，就有一次电话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我就把电话接起来，结果是我外婆。我外婆她就很担心，她说，孩子你去哪里了，我们都找不到你。我外婆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外婆她就在声音里面，我就发现她已经哽咽，她已经忍住我眼泪，然后告诉我说，孩子别人不要你，可是奶奶要你，你赶快回家吧。所以后来我觉得奶奶的那个声音就像上帝的声音一样，那么温暖，整个围绕着我。因为奶奶的爱，上帝的爱，所以我就决定要回来面对。其实那次我有让我前夫再回来，因为他后来决定他要，就是我们要重新开始，要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是是。
那我就那时候就告诉自己说，我既然要这样重新开始，我就绝口不提之前发生的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发现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对，就是我做对的事情也被念，做不对的事情也被念，常常很多事情都会被嫌弃这样。后面他就是常常有时候一个礼拜没有回来，那一直到说我孩子渐渐长大，有一天孩子问我说，爸爸怎么常常都没有回来，我才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开始变严重了。因为我觉得爸爸是一个孩子的就是成长当中去模仿的对象，
是
如果说他以后未来的婚姻当中，他也觉得说当他跟他老婆相处的时候常常不在家是一个正常的丈夫对家里面做的事情，这样子的环境对孩子是真的好吗？所以我选择让孩子避免在一个每天充满冲突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对孩子才是好的。因为他有时候会把一些情绪就是会变成发泄在我跟孩子的身上。
会打人吗？
到后面的时候有时候他情绪没有办法控制下来。
你那时候在面对婚姻当中的这些难题啊，你还有持续的去教会吗？
有持续再去教会。其实那时候我在教会并没有讲太多在我婚姻上面的事情，就是很正常的这样子去教会，所以其实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并不知道说我那时候正在为婚姻的事情在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而且那时候孩子那么小，你有办法工作吗？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有在工作，因为后来我也是自己找保姆带他。后面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公公他年纪也大了嘛，所以那时候公公就想说，诶，我儿子可以回去让他们来带。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有两年的时间，我只是在那个公公那边，
就是公公婆婆来照顾他。
对，
是呢，让你可以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的可以去工作赚钱。我想丈夫常常都不回家，甚至有这个情绪管理的问题，身为他的父母，也就是你的公公婆婆，他们怎么表示呢？
我的公公，因为我公公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住在长期的住在家里面，住在我公公婆婆那边，所以实际上面情况可能是他们的感觉，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基本上我公公婆婆会觉得说我们还是很好的这样子。
是，而且公公婆婆非常的中意你这个媳妇，诶，公公在临终之前把家人都托付给你。
对，在我公公生病的时候，我有去医院那边看他，然后有时间我就在那边照顾他。那时候我公公就是他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就跟我多谈了一些， 把一些就是身后的事情都交代给我。他最担心最挂念的就是他的家人。那我公公就说，他说你是我的好媳妇，这样。他真的是也是像我外婆一样让我觉得很敬重的老人家。
所以你就把他的托付承接下来了，然后愿意去持守他。
对，
其实说真的，答应承诺，答应这速度很快，就两秒钟，但是那个后续要付出来的精神体力跟时间，哇，那个真的是无法计算的了。为什么你愿意选择？因为后来你跟你的丈夫婚姻分道扬镳之后，你真的就是把婆婆把小姑接到你的家里面来居住，你继续的服侍你的婆婆。
因为我的妈妈她很早就过世，就离开我了，我婆婆家就像我自己的妈妈一样。那因为多年下来，我跟他们家其实也建立了蛮深的感情，对我来说跟他们一起相处是我很有福气，因为我们都可以彼此的照顾，我婆婆也是个很好的婆婆。
那所以那时候你跟丈夫就是离婚了嘛，就是你跟他分道扬镳去了，那么孩子那个时候年纪其实还很小，大概有国小了吗？还是幼稚园？
他那时候还很小，大概真正那时候开始离开，但是我们还没有真的离婚，就是只是就是离开的时候他那时候大概幼稚园。
是。那后来你真的跟丈夫离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真的签应该是在他国小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问他说，你希望说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家，那他跟我说他想要自由，那我就选择就是成全他这样。
当丈夫真的离开之后，你就真的成为一个单亲的妈妈，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要去承担，成为家里面的那个经济支柱。你那时候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单亲妈妈这条路上来说，我觉得从我怀孕的那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是了。
丈夫基本上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
对，所以真的有那个离婚协议书这样签了之后，其实对我们生活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我也是有自己创业，然后为了，因为我的外婆是2005年离开的，那我现在承包是在2006年创立的。因为我那一年实在是觉得外婆离开我那一天，觉得好像也是让全世界都黑了，因为我觉得一个这么重要的人他就说走就走，所以我几乎那一年的时间都一直在想念他，很想念很想念很想念他。可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念头，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诶，你可以把外婆的爱延续下去，就像他们还活着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才创立了这间公司，然后要纪念他们，
就是向爱城堡有限公司。
对，
是，就是你的外公名字里面是姓向，
对，
然后爱就是婆婆的其中一个字，
对，
是，所以就取名叫向爱城堡有限公司。
对，
说真的其实创业没有这么简单耶。
对，一般人都是
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甘苦谈。
真的，一般人都是规划好了，然后都想好了，资金也筹备了什么的，然后就才去下去创业。可是我不是，我就是为了纪念，所以公司开了我还不知道卖什么商品，对，都还不确定那个要卖什么商品。所以后来是因为说有刚好有朋友介绍，他觉得因为我可以将健康，因为我自己也可以用到，那我觉得后来朋友送我一块手工皂，我觉得还不错用啊，而且它又环保又天然，然后又对健康可以加分，所以后来才想说那我可以往这个方面去 又可以帮助自己，又可以照顾到别人。
嗯，是是，所以你就开始研发手工皂。
对，
但你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是一人公司耶。
对啊，因为
那你后来怎么样去发展它？
本来就不是，好像不是为了赚钱才设立公司。
对
对，所以一路上走来，其实经历过好多好多艰难的事情，一直一直遇到很多的问题跟挫折。对，那后来从我从手工皂从家里的厨房，然后开始到一间酿造室，然后酿造室之后，因为开始有接一些亲友的订单，然后就变成到一间工作室。那到工作室之后，就开始会有一些想要客制化商品的部分。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应该要申请一个正式的一个工厂，一个厂灯。所以我就开始变成有第一间工厂，然后到第一间工厂之后又变成到第二间工厂。那这路上其实我对手工皂的热爱都不变，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将手工皂做得非常漂亮，有艺术的感觉，然后看的也很开心，然后用的也很健康。所以后来就是一路走，然后刚好在我第二间工厂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是我上课程然后遇认识的一个同学。然后这个同学呢，他就跟我说这个是对的事情，对的路。他现到现在来说不应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所以他们可以一起来帮助我。
所以他就成为你事业的伙伴了。
对，那但是我不知道说他从第一步开始就是要来，已经规划好了后面他的一些计划，
要把你蚕食鲸吞是不是？
对，后来经历过，那我们工厂其实到后面有请到十几个人，对，然后一起来生产，然后我们也有接订单。可是后来就是慢慢慢慢，因为我刚刚就讲他们都是有计划好的，
是，
所以后来就是就把公司的钱一时间就掏空，掏空之后一时间就负债300多万。
那你那时候怎么办？还是淡定面对吗？
那时候负债300多万之后，我后面决定要就是提告，有走法律的程序要提告。可是就如我刚刚讲，他们其实都是计划好的，所以他那时候还传简讯告诉我说他对法律非常熟悉，请勿以身试法，他就是已经有备而来。那后来我就决定说要往前走，因为后来我觉得这是本来我的初衷，就是为了要纪念我外公外婆，而且手工香皂这个健康的产业，这是对的事情。
其实我可以理解说你要继续的坚持，但是我有点纳闷的一点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钱被你的本来是你的事业伙伴给掏空走了之后，有没有愤怒在你的心里面呢？
其实我并没有很生气，有部分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当初大家合作是虽然是基于我对人的信任，我觉得既然是相信的，就是可以全然的依靠彼此的关系。但是我后面我才了解，有些事情我偏离了圣经的律法，因为圣经上诗篇就讲不从
恶人的计谋，
对，
不占罪人的道路，
对。因为之前合作的时候那就有提到说我们现在经营的方式应该要跟银行借款，因为没有一家公司，没有一个老板做生意是不贷款的，不借钱的。所以呢，他那时候我们生意做越大，需要的原料越多，所以就会必须要更多的资金，但是都是用我的名义去借贷。所以我也把自己的房子拿去借贷，借完之后后来到后面他们就是后来他又说你应该要去借一分两分利三分利的。那很感谢主，真的是从中间就是让智慧进到我的心里面，就是并没有去这样做，因为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很奇怪。后来就慢慢从那次开始，我就开始觉得是不是我们合作上面有什么问题， 因为那时候跟我讲说要去借贷这件事情，他觉得好像所有的老板都是这样做的，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可是因为我之前我都是很单纯的自己这样子接单做生意，单纯就是觉得我想要把这个爱分享出去，传递出去，那本来就不是为了钱。那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完全为了利益在出发，心里面觉得怪怪的，可是我却没有说当下有这个智慧去分辨，反而去依靠依赖的人，后来才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也是后面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对这个人很愤怒，我只觉得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是你的立场不对，我可以提告。后来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浪费了很多时间，再加上说因为我现在是负债情况，是不是房子马上可能被银行就要查收了，那我家里面还有孩子要照顾要养，既然是对的事情，我就觉得不放弃他，那我就早上经营，继续经营公司，然后晚上去百货公司记账，然后半夜再去送羊奶，
开始过着超人一般的生活。
其实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可是如果不是依靠信仰，我觉得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安然的走出来。因为当下我决定要这样子白天经营公司，然后接三份这样工作，那羊奶的部分，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奇特的体验。可是我很感谢主，因为他没有让这件事情持续很久，因为我的第二份工作就加薪了。后来第二份工作我提高了薪水之后，我就不用说半夜再去送羊奶，所以我就可以变成早上进公司晚上去做账就可以了。
后来这个相爱城堡有限公司怎么样在东山再起，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呢邀请雅洛更多跟我们来分享了。
渺小卑微，希望像鹰般高飞，分秒我也不浪费，我要尽善尽美。当失败倒下，身心都软弱，却找不到同情手背，漫长的只有你伴随，耳边说不要气馁。终点啊，纵然必须哭泣，人生中有你同行，就是苦也变得甜蜜。少传人不离，你给我信心，向目标努力，做到最好献给你。终点啊，纵然必须哭泣，人生中有你同行，就是苦也变得甜蜜。 Don't give up， 人生多少的雨势，终于找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英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黄雅洛的生命故事。后来在向爱城堡有限公司经营手工皂，事业越来越起步，可以说是经营得很好。那后来你也遇到一个好像不错的事业伙伴，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事业伙伴是有计划的，之后就把你的公司的资金都给掏空掉，所以你当时候是就是负债了300万。但是你说上帝的恩典加给你，你持续经营的这个手工皂这个事业反而经营的越来越好，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生当中很奇妙的经历。当公司遇到信任的伙伴被掏空的时候，后来我选择继续经营下去。上帝在这个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奇妙的恩典在，他不但让我的手工皂的部分真的重新再去思考这个香皂有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走出它的差异性，它的独特性跟它不同的市场。那也因为我人生这样的遭遇，然后身边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基督教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介绍了一些通路，例如说有机场的，有在观光景点的，所以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把手工香皂变成一种更有艺术感更接近文化气息的商品，甚至于我们也将油桐花的造型也把它销售到客家文化公园，然后也在客家女力的杂志上面也大力的推荐。但是因为说我们香皂它的颜色基本上都是用天然的植物花草或者是说用矿石泥去做，但是我们用艺术跟文化带入这个香皂里面，赋予它不同的气息跟生命状态，然后甚至于我们用精致的木盒雕刻的木盒，然后去呈现它的美感，送礼非常的大方，然后让收到人也能够觉得哇，你真的是把爱送到我的家里面，所以收到人也会很开心。那实不实用，它真的很实用，因为每个人每天都是要沐浴，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经由每天的洗澡，你能够感觉到哇，我们的健康细致的那个泡沫在你的身上这样子，对，能够保护你的皮肤。那甚至于我们香皂是连我女儿从出生2个月开始，她就每天的使用，到现在皮肤都是嫩嫩的，对，所以连小 baby 都是可以用的。
当我看到雅洛在分享这段过程的时候，你那个脸上的那个喜乐，我真的好难想象过去你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打击，就是事业被重创，可是你化悲愤为力量，你还是坚持的去选择爱，然后往前走，这个手工皂的事业反而开展的比之前还要来得更好，
是，
然后你也更多的喜乐，发现说透过这个事业你还可以去祝福别人，
是，
把爱也分享出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癌症好像又复发了。
这次医生他就决定要将我身上一半的淋巴腺都摘除，所以就经历一场大手术。那场手术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一次的癌症了，又要再来第二次，我的身体有办法去承受这么多的医疗的这种作用吗？后来我还是决定说要去治疗它。那这次医生就说，那你至少要把身上一半的淋巴腺都摘除掉。可是奇妙的是，我在这次的手术当中看到了一个我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当我在手术室推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上面几个灯光，然后手术室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冷，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等待医生跟护士，就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医生跟护士就跑到我的左手边的一个小房间，然后我都听到他们声音，因为要铿铿锵锵在准备那些器材，甚至于在讲话聊天。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右前方就出现了一道光照下来，那个很像金粉那种洒下来的感觉，它出现的当下我就觉得整个手术室是温暖起来了。 我突然第二个念头想说是要来接我走了吗？
我想可能那个天使随着光下来要接你走了。
对，我想说好像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所以那个想说是要把我接走，我还没有开始动手术，我说主啊还没动手术，可是又很开心，我是要上天堂了吗？可是又后来开始想说那我走了孩子怎么办。后来我还在那边思索，在那边想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真的很清楚的声音告诉我说，孩子你会好起来，不要害怕。医生护士都在我左手边那边听看，我旁边是没有其他人的，可是那个声音就很清楚的告诉我说，孩子你会好的，你不要害怕。我心里想说，主啊为什么是我，你要为什么要选我，让你没有回答我。可是当那个声音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平安是真的临到我的整个身上，我觉得我不会再害怕了，因为他就在我眼前，我就真的看到，我就真的听到，我就在那边就哭了。等医生来的时候，那个可能是麻醉师吧，那他就说，你很害怕吗？你怎么哭了？我说我不是害怕，我还沉醉在刚刚那种很不可思议的幸福里面。
是，其实感动的哭了。
对，也没跟我说要麻醉什么，跟我讲，我就是眼前就一片黑了。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身上全部都插满管子，真的很痛，因为麻药退了，超痛的。可是当我想到啊，主啊，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主，就是这样不离不弃，然后这么爱我。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我要勇敢，即便说我要面对我以后只剩下一半的淋巴腺，我不知道说后面会有什么样副作用，但是我知道你会与我同在，你会跟我一起拉着我的手，带着我冲过去，带着我度过这个难关。
我们在第一集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你就说因为上帝的爱，所以你决定要做一个抗癌的斗士。
嗯，
第二次淋巴癌复发的时候，你也决定因着上帝的爱要勇敢做一个抗癌的斗士。
是，
后来身上一半的淋巴腺切掉之后有什么副作用啊？
后来自己去游泳池水疗了大概一年的时间，那个淋巴液会整个就是肿起来。
全身都肿起来吗？还是
就是只有整个腿的部分，用水疗的方式让它能够舒缓。
做水疗的时候不会疼痛？
你会有感觉麻，就是
麻麻的
麻麻的。对，甚至于说因为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因为他那个神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比较特别，那个神经啊会抽痛，抽到就是整个晚上都在，就是他那个神经的痛是没有办法，然后所有的护士围在我的床边都没有人可以停止他的痛，就是一直抽这样。
所以当很痛的时候你怎么办？就在心里头一直向神祷告。
对，一哭着向神祷告，救救我。
也真的就是成功的走过来了。
对，
是。所以距离那一次第二次复发到现在大概多久了？
到现在哦，大概是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在你面对患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见基督信仰在你生命里面的一个重要性。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我们要选择爱还是我们要选择去恨，比如说你面对你的婚姻，你的丈夫，或是面对那个把你掏空的那个事业伙伴，你都选择去爱。包括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女儿，其实不是你亲生的，其实是你的前夫后来再婚所生的孩子，但是你仍然把他视如己出，带在身边。你没有选择去恨，你选择去爱，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孩子是在这当中最无辜的。如果说今天婚姻走到这一步是一个悲剧，最痛苦的绝对是孩子。所以 当我看着孩子他的生命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如果说今天上帝的爱能够在他的心里面，我相信他今天就会把他心里面的那个洞补平。可是这个洞对他来说，如果他去触碰到，就像我小时候单亲的事情一样，你如果不轻易去碰触到，你会觉得那个是像撕裂一般，心被撕裂一般的痛。我很清楚，只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才能将这个洞用爱的方式将他生命中的这个洞补平，取代他心里面会有恨的感觉。如果就是用爱的种子，他开出来的果实才会是甜的。如果说你是用恨，我相信我的孩子他们也会过得不快乐，我身边的人也会在阴霾里面。可是今天如果说我是用爱的方式来选择，用爱的方式来面对，我觉得人生是非常非常喜乐的，反而你身边会多了好多天使，好多的朋友，好多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不会孤单，你会有很多人陪着你一起走过。
是，有些人觉得说人生没得选择，好像自己在环境里面是一个困兽，但是我看见亚洛，你不断的在做选择，而且做对的选择。我想基督信仰真的是在你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让你可以去选择爱，不是选择恨。那现在儿子越长越大了，你怎么帮助他面对这个父亲缺席呢？
其实从小时候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就想说我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妈妈，所以我还特别为了要可以陪着他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所以我去学了保姆的课程，可以学到一些孩子真正心里面他所想的，他所需要的，然后什么样子的方式对待孩子才是对的，然后去了解孩子。果然在保姆课程里面就是了解到说，我们不应该用大人的角度跟高度来去看孩子，而应该是用孩子的角度，孩子的高度来去看他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我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尤其是男生，心里面即便有创伤，他很容易会隐藏起来。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他小时候问他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伤害吗？他就说没关系啊，没问题啊。可是就有一次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他突然爆发，然后跑到后阳台，他也是就是很伤心的在哭。我那次就看他把心里面的忧伤就整个表达出来。后来我就是去后阳台，就是问他说你现在心里面感觉怎么样？他说为什么爸爸常常不回来。我是跟我儿子讲说，有些父亲即便在你的身边，可是他不见得真的关心你，真的爱你，真的可以像看你像朋友一样。可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你的父亲他不关心你，不爱你，或曾经缺席吗？然后他就说，我说你感觉有吗？或者是你想找他的时候他找不到他吗？那我儿子就说没有啊。因为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就是父亲跟孩子之间的问题是当初我的选择所造成的，不应该让孩子来去面对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所以一直从小到大，他一直都跟他讲说爸爸是爱他的，我的孩子想要找他的时候永远都是找得到的，甚至于他学校的活动父亲也会主动的参与，
也知道爸爸妈妈确定是离婚了。
嗯，
所以后来也慢慢的接受这件事情。
对，
儿子会跟你一起去教会吗？
会跟我去教会。尤其我觉得青少年的时期啊，父母亲的话对他来说，因为他越来越懂事了，那我们从小也是跟他讲说要很有自己的想法跟创意，所以他现在真的很好的发挥，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 这段时间爸爸妈妈要学会放手很难，但是真的要学会放手。可是当你放手的时候，并不是放纵他，上帝的话在他的心里面是生的根，这个爱在他心里面生的根。其实孩子你可以很放心， 因为他即便是在不好的环境里面，他还是会有一个爱的根基在里面，对，他不会走到偏差的路。其实上帝的管教比我们还要严格，
是是，所以把儿子交托给上帝，
对，
上帝会亲自的管教他。
对，而且教会里面有他的小组，有很多跟他一样的小小的弟兄姐妹，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话题，也会彼此分享，所以我觉得他在教会里面，他还是在一个爱的空间里面。他如果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少的事情，也许他不会跟已经不习惯跟妈妈来分享，可是他会跟他同侪的教会弟兄姐妹，对，分享他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他不会孤单，他有人陪伴他。
是，
嗯，
儿子受洗了吗？
现在还没有。
那这就是迟早的一天啦，上帝会亲自带领他，有上帝的这个时间表。我也很想问问亚洛，从小到大呢，历经到父亲的缺席啦，然后自己在婚姻当中丈夫的缺席等等的，你怎么去面对饶恕的这个课题？
其实不容易，都会经历过一段声嘶力竭的时候。就像对我前夫，我要跟他做朋友，你要先去饶恕他，但是我觉得我只是人，真的做不到。可是当我想到说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有这么大的爱在身边，他都这么爱我们，我常常觉得是他先爱我。
指耶稣基督吗？
对，是他先爱我，我才有这个能力去爱别人，因为他让我知道说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爱。
其实透过亚洛的分享，我也想到有些人说他在面对饶恕的课题的时候，是他除了看见对方的不完美，也看到了自己生命的不完美。亚洛，你在面对饶恕的功课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因为人都会犯错，我从小到大出生到大我也做过很多，可是上帝依然这么爱我，还给我听这么棒的歌，然后还派了好多弟兄姐妹，甚至于协会的单亲妈妈的协会这些姐妹。然后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些人生经历，我不会认识这些人。我觉得上帝将一切的苦难都化成了礼物，这些礼物真的棒到不行了。
所以想到这些就有力量可以去饶恕前夫了。
对，我觉得当你心中有满满的爱，满意的爱，你心里面就装不下那个恨，你就觉得那个恨就装不进去了。
是，我知道后来好像你和父亲见到面了。
嗯，对，也是因为我有上一个丰盛生命的课程。那这个丰盛生命他本身的创办人也是一位基督徒，那当他知道说我跟父亲的关系是这样子，他就把这个放在我的一个训练的当中，
所以他鼓励你要和父亲联络。
对，所以甚至于同学他们都义无反顾的来帮我，然后支持我。
但你愿意吗？
刚开始很难，因为我觉得我对父亲他根本就不了解，也很陌生。那我今天这样做不是觉得好像把妈妈对我的爱不就先抛到一边了吗？会觉得对妈妈好像很不公平。但是我觉得上帝他希望我能够做到对父亲，因为爸爸只有一个，所以后来同学就拉着我去，对，就去跟他见面。那见面的时候我也有跟我父亲聊到这一点，等于说彼此有一个敞开心的机会可以彼此的谈。父亲他就是告诉我说其实他很关心我们，然后他也很爱我们。那一天其实他让我感觉到说他也是很想就是子女都是在他身边的。我觉得那天就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一些不一样奇妙的变化。
所以像那次的见面有没有帮助到你，好像真的对于父亲常年的缺席有些释怀？
是有的，就是跟他的关系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他也有跟我的哥哥姐姐和弟弟在联络。
那像你有跟就是你的哥哥姐姐他们在联络上吗？
嗯，对，我一直都有把我哥哥姐姐弟弟的联络方式都是想办法能够联络得到，不要说兄弟姐妹都就是好像散了。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都还有在照顾父亲的那边，对，那我相对的话就是觉得会比较安心。
是，听到雅洛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今天也让你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上节目来分享啦，可以祝福听众朋友啦。你也去到了一些其他的单位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当然也透过了这个手工皂、能够来祝福别人。在今天这么特别的时刻，请雅洛就着你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祝福的话，鼓励的话。
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如果上帝给你的是十全十美的人生，那表示你的人生当中有一到十，也许你的所有的关系都是在这十分当中，但是感情也许只在一分，你的事业也许只在一分。如果当你其中一分没有了，你还有九分，你九分都没有了，你还有一分。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有上帝的爱，你就可以重新开始。如果说你像我一样，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你还可以寻求你的家人、朋友，还有教会，甚至于有些慈善机构，甚至有些协会，或者是一些政府的补助金额，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有遇到就是生计上面的问题，或是一些心灵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到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请求支援跟帮助。千万不要选择放弃，因为孩子的希望也在你的身上。我觉得教会是第二个原生家庭，当你的原生家庭出现了很多的裂缝，你的父母亲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也会犯错，做错一些选择，但是上帝的爱让人有原谅跟宽恕的力量。当你来到了第二个原生家庭，就是教会，你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有很多的爱跟温暖包围着你，你绝对可以有第二个不同的选择。所以 never give up， 我们一起加油。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雅洛的分享，让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选择继续相信，选择继续爱，选择继续往前走，就会看见上帝不断的为我们开那个道路。今天非常的感谢黄雅洛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
非常感谢向爱城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雅洛在节目当中分享他宝贵的生命故事。我想到圣经的诗篇23:1-4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在这段经文的画面当中，哇，好美啊，有青草地，有可安歇的溪水。但是读了呢，却让我觉得惊心动魄又啧啧称奇。我们的人生会有缺乏，会有饥饿的时刻，会失去平安，会失去安全感，会不小心跌倒，也会不小心走错路，也会走进死荫幽谷，有时候会遇到坏人，会面临被欺负的时刻。人生就是这么样的不完美，有很多的试探、诱惑、挑战，或是让你心碎的事情。但是奇妙的是，上帝可以带着我们安然的走过。 今天的特别来宾黄雅洛，他面对一连串的风暴，人生看似走入了谷底，却没有失去希望，如同在陡峭岩缝当中盛开的花朵。他说因为上帝给他满满的爱，让他有能力带着温柔的微笑，带着喜乐的心勇敢往前走。就好像诗篇的23篇后半段继续说，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你是指着上帝，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此刻你正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光景呢？你会不会期待自己可以活得更好，活得更不一样呢？让我们回应上帝对你我生命的应许和祝福，这将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只要愿意跨出第一步，告诉上帝，求你帮助我，求你引导我。我相信温柔慈爱的上帝会像一道曙光，照亮你我的生命。今天我们已经取得黄雅洛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而如果你听完雅洛的故事，希望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邀请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可以用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索取雅洛的故事 CD， 或者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赵芬妮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是音如，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生命不稀奇。